好，我们请薛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主耶稣，求你与我们说话，求你将这创造宇宙的整个世界的道与我们说话，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接着求圣老师的口与我们分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我们这个课呢，因为我们是上课嘛，哈，那上课就应该有作业，对不对？哎，所以我会尽量呢，每一次给你们一个作业，要做就做，不做呢也没有人勉强你。有一天主耶稣会给你算分数。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讲义的最后的地方哈，我就写到说呢，因为这个我们要讲的这个哈，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呢，上个礼拜已经有开始稍微讲一点点，就是这十八节呢是序言哈，序言的话呢就不是只是前言而已，所以这个序言呢它的，哎，这边还有位置，哎，这个序言呢这十八节呢就是约翰呢施洗，就是使徒约翰这个作者约翰呢，他把这整卷书的纲领都写在这十八节里面哈，那所以这十八节的真理密度非常的高，真理密度很高，所以我写讲义呢我会一节一节的写，那我昨天写到半夜是写到第八节，所以我下个礼拜我会继续写哈，今天会讲超过九节，我今天讲会比讲义写的要多，因为讲的比较快写的比较慢，好，下个礼拜可以补给你们。所以这十八节呢我会尽量一节一节的讲解它哈，可是呢这十八节当中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又格外的重要，所以有一个解经家呢他就讲说这五节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深邃的profound 最精深的五节经文，他说呢值得把它刻在金板上，金板呢就是用金子做的板子上，所以呢我就希望呢你们没有钱可以买金子没有关系，我们都有一颗新板，对不对？新板呢，我们的新板呢对神来说呢比金板哈，比金子做的板子要有价值，所以呢我就希望你们把这五节背下来。那为什么要叫你们背呢？背有一个目的，就是背圣经不是只是要背在脑子里头，是借着我们开始背呢，背把经文背起来有个好处，就是你方便默想它，哎，就是为了方便默想。就比如说你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敬拜不是唱歌唱好几遍吗？哈，那唱好几遍唱到后来歌词都短短的，可是一直唱，就这歌词本身来说呢，已经不懂了，意思都掌握到了，可是还在唱。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就把你背在脑子里面的关乎耶稣的，好，关跟这个歌词有关联的经文呢，你就可以开始在脑子里头默想它。哎，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呢，你背在脑子里头的经文，你一默想的时候，那个香味的散发出来，那个经文的深的那个精义，都很容易出来哈，这有点像檀香木，你烧它的时候香味就出来一样，神的话语的那个香味。那个精义，那个丰富，那个滋养，当我们在敬拜的灵里面默想他的时候，就出来虚拟这个人，让我们就有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那背起来的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个事情，你背在脑子里头，圣灵就可以用这节经文来对你说话。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很多时候当下读的时候读不懂，或是没领受到什么，就读了可是不特别觉得它有意思，甚至不知道它的意思在什么地方，摸不着，就说不知道这节干嘛，可是当你就把它背起来，当遇到一个某一种情况的时候，圣灵就会把这个经文拿出来，你就懂了，不仅借这个经文对你说话，连这个经文的含义，那个把神把这节经文放在这个地方的意义呢，那个时候都向我们显明。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点偏题，可是我快讲，就是在箴言里头有一节经文哈，那些经文我读的时候呢，就意思不是不懂，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写它读它干什么，就是呢他说呢家里无牛哈，家里没有牛，槽头干净，可是牛产要增多的话，奶瓶牛力，就是你家里头没有牛的话，那个牛吃草的那个槽头呢，当然就干干净净，不会乱七八糟，对不对？不会台语说猴给给，就不会这样子。可是说，如果你要有土产的话，你家里头要有丰富的收成的话，你还得靠牛的力量。好，所以我那时候读的时候， 也不是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不晓得这话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生活关系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呢，我们那时候在爱修园，有一次爱修园要办秘籍，每年七月都办秘籍，所以陈牧师呢就找我们几个人在那边为秘籍的这个特别聚会在祷告。那在祷告之后，就有一个姊妹提出来一件事情，就说不晓知道，就是我们来祷告看看要不要办幼儿照顾，好，要不要幼儿的照顾？所以我们就祷告，这祷告的时候，这些经文就进来，哈，就进来，我就懂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懂得神借这句话在说什么？说你如果呢，就像这节经文说的，哈，你家里头没有牛，草垛当然干净，你就不用收拾。可是你如果要田产增多的话，你还得有牛。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一听就懂。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办这个特会，要是没有幼儿照顾很省事，要幼儿照顾很麻烦，这个孩子大大小小很麻烦。可是如果你要让那些有小小孩的人来，好，要有更多人得到祝福造就的话，你这个幼儿照顾不能没有。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节经文对我就意义那个光就打开来了，然后连神在关于这个祷告，神的回答也跟着进来。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读进来，不要灰心。当你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读都是半懂半不懂，懂一点，可是有很多不懂。好，可是够你懂的那点，你如果认真的去走的话，认真的去做的话呢，也够你，也够你吃喝快乐，嘿，也够你用。那不懂的那部分呢？
他想到一句话，叫我的仆人不渲染也不增进
啊，不渲染不增进，
我就经常想到这句话，哇，就在我生活上有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不然会变成常跟成争吵，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的
啊，跟父亲吵架。
这导师也是必要有的。
对对对，所以刚才孙弟兄在讲的时候，他读进去，领受进去，主的仆人不尊敬不渲染，哈，
不渲染，
不渲染，不尊敬。他住在疗养院，护士有些时候对待他不太合理，所以呢，他这句话就提醒他说不要跟他尊敬。有一次他以前有一次伸手要打护士，被主耶稣把手拉下来。我们的神是活神。特别呢，他的活是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个说话的神，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呢，要期盼我们的神跟我们讲话。好，那我们那所以把它背起来有诸多的益处。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心里都很着急，怕讲不完。就是我们把这十八节的纲领大约讲一下哈，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讲到道跟神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了，太初有道。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二节说什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哎，然后第三节五节呢是道跟被造之物的关系。啊，一切被造之物，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若不是借着他造，就没有一样东西是被造的。就是从正面反面来讲，神跟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哈，跟被造的关系。还有这个六节到八节是这个道跟施洗约翰的关系，再来是成了肉身的道跟世界还有他们选民的关系，最后十五节到十八节呢是道的超越性，啊，它是超越一切的。哎，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是太初有道，上礼拜这一点没有有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这个地方的太初有道，这个太初这两个字呢，就是跟创世纪的起初是同样的字 in the beginning， 所以呢。就是约翰呢选用创世纪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嘛。好，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在讲什么，创世纪这卷书在讲什么，讲创造，对不对？讲神创造宇宙万有，所以这个创造呢就是从用这个起初这两个字呢 in the beginning 这两个字呢就带进了一个神创造的故事来，就把神创造宇宙万有呢的这整个事情呢就带出来。好，然后今天呢约翰选用这两个字呢不会是碰巧，我觉得不是巧合，是他的巧思，他好像有意的，我想是圣灵的引导啊，圣灵给他的一个巧思，就是用同样的这两个字，在创世纪是带出旧造的故事，旧的创造，这个世界宇宙万有是一个旧的创造，带出旧造的故事来。可是今天呢他用起初用太初同样的这个字眼呢带出来的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新的创造。哎，就像什么呢，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新造的人，可是在如果看英文的话呢，他说是 new creation。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是属于旧造的这一部分 ，the old creation， 是亚当旧造，是亚当夏娃被造。可是这个旧造呢，被罪弄坏了。就像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那个他说地呢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有很多的解经家，包括田牧师，他都这样看，就说这个地球呢，很可能呢以前就有存在物。后来因为罪或是某种缘故被就毁灭了，然后神就重新来创造，毁灭之后才会空虚浑沌渊面黑暗，所以他神就重新来做一个创造。那现在呢，这个新的创造的世界，这个地球呢又坏了，又因为黑暗，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又坏掉了。所以神这回要来做一个创造，可是他这回做创造呢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样，以前是把它毁的重新来一批，现在呢他不要这样做啊。就像他跟挪亚立的约，就是我不用水来灭这个地，他另外一个造法，这个造呢是靠什么呢？是借着这个道来做。所以呢，起初神这个第一个创造的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他第一节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第三节说，神说这里有光，然后就有了光啊。所以你看到哈，看到讲到黑暗，然后讲到光，好，然后他说神说，这个神说就是神的话出来了。就是道在这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旧造里面，在神创造宇宙万有呢，是借着神的道，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话，他说的时候，这个神说就是神的道就出来了，圣灵已经在运行了，圣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呢，的意思呢，就有点像母鸡孵蛋一样。好，一个蛋要孵出来以前呢，那个母鸡要坐着它，把它弄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鸡就孵出来。所以呢，神要创造宇宙万有之前呢，那个创造要开始以前呢，圣灵就开始来运作，就在那个地方运作，就开始孵着这个地球，孵到一个地步，神的话一出来，那个创造就开始。好，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旧的创造是借着道，借着神口中的话，新的创造。他要把我们这些已经被罪败坏了的人救拔出来，成为一个新造呢，也是借着他的道。好，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太初哈，跟起初这个关联哈。然后讲到说，道与神同在，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清楚，那个同在呢，不是共存而已，而是彼此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一个完全的合一。好，就是同进退。啊，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呢，在从太初，从一开始他们存在以来，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从他们一存在以来，神在的时候道就在，神在哪里，神在哪里，道在哪里。所以呢，神坐在王位上掌权，道有没有坐在王位上？有没有坐在宝座上？有，一同掌权，同进退，同忧苦，同忧乐，同筹谋，同工作。所以都是一起的，因为都是一起，所以呢，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说我们不能把它颠倒过来说神就是道。为什么不能颠倒呢？因为如果神就是道的话，那神就只是道而已。我们的神就变成一个位格的神。可是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呢，就是我们这个神是一位神，可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真理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个真理吸收进来。当你在吸收的时候，不太知道说吸收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你当时不知道。可是当有一个异端进来的话，当有一个异端临到的时候，有一个不对的说法临到的时候，你如果有真理，你就可以分辨，你的真理就会出来说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这个道就是神，道就是神，就是这个道呢，跟神一样，是跟有神一样的属性，有神一样的位分，做神一样的工作。神的主要的工作是创造、统管、 好，还有现在那个一切生生不息，哈，能够运行，就是这个天行健，生生不息，哈，这天地万有能够维持这个样子，白天太阳，早上太阳从西东边出来，下午从西边下去，春夏秋冬这样的运转呢，是他们一起用他们的大能托住，说一起来做统管，好，所以呢，道就是神，这个道呢跟神一样，拥有一样的位分、地位、权柄、能力跟性情，还有一切的工作。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就是神，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的这个真理我们要把它紧紧拉住？因为有些时候我昨天在为我们的课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大家呢都有各样的生活上的难处，哈，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有各样的困难，有些是身体的软弱，家里头的家人有这个事那个事，啊，就好像生活上的难处压力很逼近我们。可是这个道呢，这个道就是神，哈，太初就有道，这与神同，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感觉到有，我就在祷告中就感觉到说，我们弟兄姊妹在领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虚空，与我无关。可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生命是真理建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越加的丰富完全，我们的生命越强。我们生命强的时候，面对人生各样的困难，我们的态度，我们里面就有力量，也不会走偏。那为什么我们要清楚掌握到道就是神，而且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大部分都知道有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知道吗？他们的异端，他们的错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谬，就是说呢，他们说耶稣不是，耶稣呢是被造之物，耶稣是被造的，他只是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最先被造的。所以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有一本翻译本的圣经叫新世界译本。他们把这句话怎么翻呢？是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然后呢，道与神同在，他们就说道与神相合。他用这个哈，然后道就是神，他这个神呢，英文呢，这个神是大写的神，对不对？凡是讲到我们这位独一真神的话，英文都是用大写的，好 ，God。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们那个英文呢，就用小写的 God， 就说呢，道是神圣的，他就把他这个地方就稍微扭转一点点，一点点，其他都一样。可是就在这一点点上呢，这个路整个就偏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就把耶稣讲成是受造之物。如果耶稣是受造之物的话呢，这个信仰，如果我们信耶稣是被造的，好，不是那位造物的主，他是被造的，不管他在所有被造当中是，就算他是最大的，只要他不是神的话，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认为他是被造的，而不是那位造物的主的话，这个信仰里面就没有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信耶稣了，信是信，可是有很多的真理都还要信了以后才慢慢来补，好，再一点一点添进来，这些都要补进来，好，都要根基扎得好。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啊，这些真理，这边一点真理，那边一点真理，我们都把它领受进来的，领受进来了，有一个异端来了，说耶稣是被造的，好，他只是一个被造的，我们就知道不对，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他是神，道就是神。同时呢，第三节第五节呢，就开始说呢，第三节你们我们可以看讲义哈的第二面哈，他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讲到道与被造者的关系，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哈，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哈。这个后面这半句呢，是补足前面的半句，啊，万物是借着他造，是从正面来讲，然后呢，下半句是从反面来讲，就是正面反面都讲一遍给你听，意思就是这个真理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想到说呢，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神，跟民间宗教的神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些我们的有些中文圣经的版本，神就用上帝这个用改用上帝不用神，好，所以有人家就圣经的中文的圣经分成两个版，一个叫上帝版，一个叫神版，哎，就是有些圣经的版本就神就写神 God 就翻译成神，可是有些版本呢就翻译成上帝。那为什么要翻译成上帝呢？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那个民间宗教是泛神论。有灵则神，听过这句话吧？他只要灵，他就是神。哎，你求他，你烧香，你求他，灵验了，哦，这个真的，这个就是神，这个神明。所以我们讲到神明，神明，哈。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不是有能力而已，不是有能力的，你跟他求有应验的那个叫做神。这位神呢，必须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不仅是如此，今天我活着是靠他维持的，我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来的，我生或死、祸跟福都是由他掌管的。甚至有一天呢，有一天呢，我要我的灵魂呢要面对他的审判。他不仅是我今生的神的主，而且我离开人世间以后呢，不是一死百了。有一天我的灵魂要站在审判台前，按照我这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我必须跟他交账。这位才是神，哎，而且呢，他是全然的美善，他是毫无瑕疵，他是全智，他是全能，他是无所不在。这位才是神。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如果我们有这节经文，有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那当耶和华见证人来敲你的门，好，他们是锲而不舍的，他们来敲你的门，来跟你讲，哦，这个，来把他的新世纪的译本给你看，说道就是神，道是神圣的，好，然后开始跟你讲耶稣只是受造之物。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呢，有神创造两个天使长，一个叫做路西法，一个叫做米迦勒。好，路西法叛变了，所以神就叫米迦勒降世做人。嗨，对，那这个就是异端。所以你如果有这个道在你里面，他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个道在你里面，他讲你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就会被引开了。好，耶稣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机，有一个兆头，有一个预，这个末世耶稣要来之前有很多的预兆，其中有一个预兆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说，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假使徒，还有假教士会出来。他若是能行的话，选民都会被迷惑，他们还行神迹奇事。他说若是能行的话，选民都会被迷惑。哪一种选民会被迷惑呢？因为在神的道理上真理不够扎根，人就会被迷惑。不是你诚心可以，不是说你这个人很诚心很爱主可以不被迷惑。唯一能够分辨真理或是异端的是靠真理的道，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不是靠我们爱主的心。我们爱主，可是如果没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语呢，要认真一字一句好好的详细查看，把它吸收进来哈。然后这第四节讲到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生命在它里头，就是说呢，这个在这个道里面呢，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都在这个道里面。耶稣基督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这个呢，在诗篇36篇的第九节也讲，他说因为生命的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所以你看那一节经文跟这节经文是不是很讲的同样的东西，是不是？哎，那个经文呢讲的是耶和华，这个地方呢讲的是耶稣。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读新约旧约看耶稣的话，真的是从耶稣身上看见了所有在旧约里面无论是先知或是诗人呢描述神的字眼，描述神的作为，都在耶稣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来呢是完全的代表神，是完全无缺乏的，每一面都代表神，每一面都把神表明出来。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生命是人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仅这位耶稣呢，这个道呢，他是自由的。我们讲到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就讲到说呢，这个道呢的先存性， 这个耶稣基督的先存性，先存性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是讲耶稣基督嘛，先存性就是我们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不是讲，我现在讲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我们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存在的？啊？是不是从精子跟卵子汇合的那个时候，受孕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那个时候才存在，在这个之前不存在，对不对？那耶稣这个地方讲的耶稣呢，他是什么？他不是被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这边还，不是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耶稣才那个时候才开始存在。耶稣的存在呢，是早就存在，哈，耶稣是早就存在的，他是一直存在，一直存在，只是到玛利亚感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存在，耶稣的生命呢，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显现出来，哈，好像是以前呢，他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他是方的，他从玛利亚改变的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变成一个点，他把自己缩小成一个点，可是在这个点还没有出现以前呢，他一直都是方方的方格子的在那边存在的，所以太初有道，我们的神是耶稣是这样的存在，而且他的生命呢，因为他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表示什么呢？凡是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那表示说他不是被造的。所以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哈，说如果我们是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傻在那里了，对不对？哈，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必须这个问题其实回答很简单，我们叫做受造之物哈，我们这个万有呢都是受造的，我们是一类。这一类都是要被造才有的，可是神是另外一类，神的那一类呢是不被造的，它是自存的，它是 self-existent， 它是自有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意思，它是自有恒有的拥有的，它是自己有的，它不是被造出来的。所以然后有些人会不相信说，怎么可能童贞女怀孕生子？那这个地方是讲到说呢，因为它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是早就存在，他不是从有，耶稣基督不是从没有变成有，他是从有变成另外一种的有，是从神超越时空不受时空限制的那种存在变成受时空限制的存在，所以他不仅是不需要靠别人给他生命，同时呢，他是那位给生命的人，所有万有的生命都是从他出来的啊，所以像以前不是讲说有一本书叫尼，但是尼采写的吧，是讲到说上帝死了，啊，上帝之死还是上帝死了？可是你知道怎么样吗？如果假设今天上帝今天这个时候死了，若是会有这个事情哈，今天上帝这个时候死了，地球就爆炸掉，我们每一个人花草树木每一样当下倒闭，
就毁灭掉，
就当下毁灭掉，因为生命是从他来的，他在我们才在。他活我们睡活，我们是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使徒行传保罗讲道的时候到雅典去讲道，他就说呢，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他拖着我们，所以地球就这样运转，他一放手我们就掉下去，连我们这个生命的存在是这个样子，连我们的良善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人有善心哈，能够不犯罪，是神拖着我们，是神的良善拖着我们，他把他的手缩回来，我们就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有人犯罪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要怀着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来，就是知道说神若不拖住我，我也会跌倒。哎，那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生命是人的光，这个耶稣呢，这个道呢，他不仅是给生命的，好，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而且他从他来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我们人的光。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有光，是因着我们从他领受的这份生命。那这光是指什么呢？人的光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有两样东西，两种的光，我们人有两种的光。就是我们讲到说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我们人呢比所有的动物格外聪明。好，就像我们的头脑呢，除了能够记忆以外，记得住以前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归纳，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理解它， 对，我们还可以举一反三，是不是？还可以推理，从这个就到另外一个猫啊，可以不可以这个样子？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人的理性带给我们的那个聪明，带给我们那个悟，那个领悟力，这个就是人的光的一种。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聪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这个道呢，跟万物的关系里面，跟我们人格外有一种丰富的关系，他照我们人照的格外不一样。那除了这个光以外，这个天然人的光呢，是每一个人都有。好，因为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聪明呢，把这种聪明呢放到人的里面。可是现在呢，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约翰在这个地方强调是另外一种的光。这种光呢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光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光，就是一个人因着重生，我们信主就是重生，人因着重生而有的一种属灵的悟性。一种看见，那个光就看见，就像诗人说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我们必须在光里面才能够看到东西。好，然后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才开始能够有些看见。好，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当这光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在他的光中开始可以看见，第一个就看见我们是个有罪的人。这个如果没有神的光，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罪。夫妻吵架都是他错，你总是有道理，自己有知道自己有点毛病，可是也是理直气壮，因为这样我才会这样，虽然这样，可是我这个人还是好人，基本上我是一个好人，对不对？我是口直心快的，我心里头是我不存什么坏心，我只是嘴巴比较快而已。啊，把人都伤得半死了，还是我只是嘴巴比较快而已。就是不在神的光中呢，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另外一个光，这个光进来，第一个开始看见是什么？看到我有耶稣基督是神，其他都是假神，其他都是虚空。你拜呢，拜到最后呢是虚空。我有一天就在想啊，想到说像佛教的啦，各种宗教的一贯道啊什么的，他们相信一贯道不是信一个什么叫老母，那么什么王母还是什么的，老母娘娘哈。他像我家的那些兄弟拜关帝爷哈，关帝爷的哈，拜观音的哈，他们都拜哈，然后拜佛的哈，希望这个可以今生帮助他，还可以把他超度到一个天堂，到一个什么乐园里面去。可是我就在想，有一天这些所有的这些信耶稣以外的人哈，他们一生都是很有很多人还很敬虔的在拜。很敬虔的拜，早上五点起来烧香，那个添茶哈，点香哈，那个倒茶哈，穿袈裟念经，念佛经，还吃长斋，哈，尽他们可能的敬虔。可是有一天在审判台前，大家抬起头来一看，怎么是耶稣？怎么不是老母娘娘？怎么不是关公？是耶稣，万亲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今生你信他也好，你不信他也好，你承认他也好，你不承认他也好，到那天当他白色的宝座设立，他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每一个人都得跪他，向他跪拜，每一个人都承认说耶稣你是真神，你是唯一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到那个时候才发现是耶稣，都来不及了，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传，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关公，不是马祖，是耶稣。另外有些人呢，他们不能来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许过愿，向他们的神明许过愿，或者是曾经有过一件事情发生，一件譬如说大难不死的事，他们觉得他们以为是他的关公救他的，他们以为是他的观世音救他的。可是其实呢，一切美善的礼物都是从耶稣来的。到那时候耶稣会跟你说，不是他救你的，是我救你的。不是他，不是你去烧香拜佛他给你这些好处，是我祝福你的。你那个时候来不及了，你那个时候来不及谢他，来不及为他而活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光，第二光，这个光进来的第二光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第三个光进来呢，光第三个作用是什么？看到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那我们很多信徒呢，信了以后呢，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了，这个光已经有了，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这个光也是有了。可是我们需要跟神，我们需要再靠近神一点，因为你越靠近他的时候，那光就越亮。 你看事情就看得清楚。我们在靠近他一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能看到日光之下的一切东西，金银财宝都是虚空，得失祸福都是短暂，我们需要这个光。所以这个讲到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渴慕这个光进来。另外呢，我们看到它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黑暗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神的旧造里面，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他神这个宇宙万有的创造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呢？从他说让这里有光开始。那个光呢，光来了以后创造才开始，是光使得创造可以进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新的创造的时候呢，这个道必须进来，必须让这个道带着它的光进到我们里面来，神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做创造的工作，使那空虚混沌的不再空虚，混沌的不再混沌，开始丰富起来，开始光跟黑暗分开来。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光呢，就是在这个在亘古就与神同在的这个道呢，开始来了，开始来从神所在的地方呢，要临到这个黑暗了。要这个黑暗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世界。这世界呢，我们这个世界呢，因着罪的缘故呢，都在一片的黑暗里面，笼罩在黑暗里。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到说那些人呢，坐在死荫，坐在死荫之地的，有大光照着他们。有大光是指耶稣来了，有大光照他。所以呢，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这个好像一部电影一样。在是从远而近的最初太初神道与神同在，可是呢，地球在这个地方是在一片黑暗里面，是完全的黑暗，是一片黑暗。有一次我读罗马书第三章，讲到说，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的。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最 depressing 的一件事情，一句经文，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就每一个人都称不了义，每一个人都在罪底下。然后下面一节说，但如今有一个神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就临到我们。那个但如今呢，就好像把黑暗扭转过来，把一个绝望的光景呢扭转过来一样。所以呢，这个世界呢，这个地球整个笼罩在黑暗里，可是这个道呢，带着它的光开着来照。开始照进来。他说光照在黑暗里头，他说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世界在一片黑暗中呢，这个不接受有几个的翻译。一个呢，我们中文就翻译成不接受他，不接受就抵挡他。那我们读福音书有没有看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对他的抵挡，有没有？所以呢，我说这个十八节把这整卷书的纲领都提出来了。耶稣在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的讲论特别多。那耶稣的讲论从第五章开始，五章、六章、七章、八章，甚至九章、十章，这些所有的讲论都是对于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发出来的讲论。有人要杀他，因为他说他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所以那些人就要杀他，就起来抵挡他。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说话，耶稣的话就是光。他的话就是光，你在黑暗里头，我的光，我让我的话带着光进到你里面，让你知道我不是为自己吹牛，我不是亵渎神，我就是那位神。所以呢，这个世界呢，这个黑暗不接受光，一直抵挡光。所以这个不接受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版本呢，像 NIV 的版本，就是说不认识他，看 apprehend 就是不理解他，这个黑暗不理解这个光，看不懂这个光。可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呢，是 did not overcome it， 黑暗没有办法征服光，就是说呢，光要进来，黑暗就抵挡它，黑暗一直抵挡它，可是它一边抵挡黑光，一面向前进，一直向前进，光就是带着坚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这个就是耶稣。上次在复活节的时候吧。是受难节前后，有一次黄牧师不是讲到他去看那个基督受难日的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他就在讲完以后，我们不是就唱诗歌，唱他讲十字架，讲十字架的爱。 然后我们就唱一首诗歌，讲十字架的爱温柔又慈祥哈。然后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看见，不是看见，就是里面好像有一个理解。那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呢，带着神的爱来，要把救恩带给人类，可是人一直抵挡他，羞辱他，出卖他，否认他，鞭打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所有这些呢，这些动作都是在抵挡他，都是挡他不让他来。就是耶稣说，我来是要来救你，我来是要来爱你，我来是要把你从黑暗里头救拔出来。可是人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嘿，他不要的方法是击打他，是钉死他，好，是羞辱他，甚至羞辱到一个地步，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还嘲笑他。我就感觉到耶稣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天父就跟他说，我们冲过去，就是我们冲过去，那个黑暗在那个地方抵挡他，抵挡他呢，就是想要让耶稣说算了，你们就去灭亡吧，我可以从头来造一批。可是那个时候，天父说我们冲过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忍受那个苦难，他就轻看那个羞辱，他就完成这个救恩。就有点像911事变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在飞机上面有一个人吗？他知道说这个飞机呢，已经知道说有一架飞机去炸那个楼世贸大楼了，所以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不是讲到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Let us roll， 就是我们冲过去。他就跟其他的人说，我们冲过去，就不要让这架飞机再去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说 Let us roll， 就冲过去。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感觉到呢，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快承受不住，或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天父跟他说 Let us roll， 我们冲过去，我们冲过那个黑暗，我们把光带过去，把救恩带过去。光照在黑暗里面，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可是一边是黑暗不接受光，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是黑暗不能征服光。所以呢，光跟黑暗呢是一个相对的势力，相对立的 opposite to each other， 可是不是势均力敌的。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黑暗好像一大片，可是它不是势均力敌。这个黑暗呢，是讲到我们讲到一个属灵的黑暗。好，在创世纪里头的黑暗是物质的黑暗，可是现在在新创造里面的黑暗，要驱逐的黑暗呢，是一个因着不信、因着罪带来的黑暗，在人生命里面的黑暗。好，可是这个黑暗呢，不是不能克，这个光是带着更大的能力进来的。好，所以就像什么呢？这屋子是暗的，好，有些时候停电，对不对？就暗了。可是你只要点上一支蜡烛。黑暗是这么大一片，蜡烛是这么一小支，一小株的蜡烛一点起来就亮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呢，光的力量是更大的，光是比黑暗更 powerful 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看我们自己里面还有许多的黑暗，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还在很大的黑暗里面，可是让我们记住这件事，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抵挡光，光刻意定义要进来的时候，黑暗就只能退。这光来了，黑暗就驱逐。啊，耶稣是这样来到人世间，啊，他继续是这个样子。在第九节讲到说，光来到世界，光到世界来，这世界是他造的。这光到世界来，这个道呢，是不是说来了走了，而是 continue to come。这光呢，耶稣基督这个光不是一次来了，而且他一直的来，他来了啦，他来停留，他一直来，他一直在来。他已经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个他这光一直来 ，He is still coming， 这光还是来，他还是要照在黑暗里，黑暗还是不能征服他，黑暗还是不能抵挡他。所以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让我们对耶稣呢，对耶稣的能力，对耶稣的位的那个尊贵的位分，对耶稣的心意有更多的了解，哈。然后最后呢，最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讲到道跟他的见证人施洗约翰。那第六节到第八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约翰 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在这十八节里面要提施洗约翰呢，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施洗约翰呢是当时公认的先知。好，我们知道说从马拉基到耶稣再来这四百年间呢，他们称这四百年叫做沉默的四百年，就是没有先知。马拉基以后就没有先知出来了。好，没有，但是没有那种公认的先知，可能神还是一直有工作。没有先知出来，一直到施洗约翰来了以后，大家就承认他是先知，而且举国上下都去约旦河边接受他的洗礼。那他施洗，他为人洗礼的目的呢，是要把耶稣见证出来。他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呢，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果效，因为呢，他是被大家尊敬的，所以呢，施洗约翰提他呢，有这个原因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是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就为耶稣做见证，是耶稣没出来先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呢，都是耶稣已经来了以后，在这边来见证耶稣。施洗约翰是从这边见证。好，那以前的先知，旧约里面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可是都是预言耶稣要来，只有施洗约翰是一边是为要来的还没来的耶稣做见证，而且同时是在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他跟其他的先知的见证呢，那个分量就不一样。好，所以耶稣说施洗约翰呢，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因为他为耶稣做见证是这种的做法。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作者呢，把这几句话写出来呢，不仅是讲约翰，讲施洗约翰，也给我们这些所有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看到一个榜样，看到一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些真理。好，所以我就写了几点哈。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读这几节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滋味，我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么有滋味，我就觉得这几句话非常有味道，我就读来读去。有一次呢，有一个老传道人邵师母，他就讲，他当你在读一节经文觉得它很有味道的时候，你头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你就觉得它有味道，那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灵在吸收那个道，你的灵在吸收那个道，所以你就来来回回多读它，多领受它，就像小孩子舔棒棒糖一样，舔来舔去，甜甜的滋味，可是有没有嚼到东西？好像没有，可是舔着舔着，这根棒棒糖都给它舔进去了，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是，有些时候就像舔棒棒糖一样，觉得它有滋味，你就多读它，读到有一天呢，那个里面的精义，里面的光就会出来。好，有一个人来，他是神所差来的，他的名字叫约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所差来的。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是神所差来的。来的是要干嘛呢？来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就说呢，使徒约翰，那个施洗约翰呢，他是有非常的清楚的使命感，他知道他降生的意义，他人生活着的一个目标，一个作用，一个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是为这个活的。所以等到耶稣已经出来了，大家开始跟他了，他死就死，他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他不管到哪个地方去，他都带着这个使命去。现在是我们也是神所差来的，也是为要做见证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使命感？你回国内去的时候，你回台湾去的时候，你去探访一个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我来为要做见证。然后他说呢，他不是那光，他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这句话也很重要，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施洗约翰的光芒也很大，哈，也很被尊崇。可是呢，施洗约翰从头到尾他都知道，他不是那光，他不是那一位弥赛亚，他只是来为他做见证。他知道自己的位分，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别人来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位基督？他说我不是，明讲，我不是。所以我们也是，这句话也要听进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神的仆人，哦，光辉耀耀，哈，我们就很崇拜他。可是我们要记住这句话，他来，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我们自己为自己也是要记住这一点。有些时候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恩赐，我们也要记得， 我不是那光，我只是为光做见证。我所有的好，如果人家称赞我什么，如果我有什么可以祝福别人，不是我好，我只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才是那真光。所以我们从施洗约翰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如果你们在读下去的时候留意看施洗约翰，留意看他，从他身上学习。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你的道，为你的道极其的丰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光来，叫愚拙的人可以得到通达的道路。我们求主，你把你约翰福音的话语的光不断地向我们解开，向我们解开，每一句都解开，每一句都解开。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可以从天上，从神那里领受属天的悟性，来读懂约翰福音，让神的话充实他们的生命，让神的话引导他们的脚步，让神的话建立他们的品性，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让这样的阅读，这样的读神的话语带下的一个是丰盛的祝福，借着你的道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流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为秋月的爸的的妈妈还有叔叔来求你的光照在他们里面，用你的大光把他们带到你那荣耀的领域，带到你有福的境界，带到永生的福乐里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也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在家里头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你的光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领受你话语的各样的滋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